今天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6:20-21正道题目是末日唯一的坚固避难所，世界末日的坚固避难所。可能大家早有耳闻，最近地堡的生意特别火，大地震将城市夷为平地，冲天的海啸吞噬了数千人，对核袭击的恐惧四处蔓延，俄乌地区的冲突在进一步升级，紧张动荡的局势引发暴力抗议，恐怖主义笼罩着每个人，致命的大瘟疫一度席卷全球，骇人的新闻充斥着头版头条，美国大量的末日地堡销售商生意逐日飙涨，有些甚至翻了10倍，很多人正准备去过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有些地堡建在农场比较粗犷简单的，有些则是由富豪建造的高端地堡，他们对岌岌可危的现代文明失去了信心。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纷纷囤积食物建造地堡？根据2019年的报告，美国研究杂志论述到，在我国文化中有一种日益强烈的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感觉，人们意识到情况危急如临大敌一般。我想很多人看过2011-2014年国家地理频道推出的真人秀节目《末日生存者》，参与者每日会领到不同的任务，他们是一支特别的求生队伍，准备去应付极端环境，可能是小行星引发的海啸或是大瘟疫，他们要竭力保护自己。2018年8月，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新西兰颁布一条禁令，禁止非本国公民购买在新西兰境内的现有存量住宅，这对全球富豪是一大重创。最近几年，这些人纷纷抢购了大量的豪华房产，用以做度假宅邸，不过他们称这些房产为藏身之处、避风港，或者是称为豪华地堡，好躲避世界末日的到来。他们做过研究，发现新西兰是最佳去处之一，这并非一群社会激进分子的一些极端想法，而是腰缠万贯、受过高等教育的全球精英们意识到即将有大事发生，着手购买避难所。2017年纽约客杂志证实，新西兰确实是一块人们趋之若鹜的热地，是富豪们梦寐以求的末日逃生最佳去处。而在新西兰购房这件事却是你懂我懂，不可告人。雷德霍夫曼领英创始人、超级富豪热衷末日求生术杂志说道，在富豪中诸如彼得泰尔、易贝联合创始人属于这类日渐增多的外国人之一，包括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对冲基金经理朱利安·罗伯逊、俄罗斯石油大亨米哈伊尔·西米奇，他们都在不发达国家购买了一些偏僻的地产，以逃避哈米吉多顿。可见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忧心忡忡，无法坦然处之，因为大事日渐迫近。圣经中说，有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耶稣在马太福音7:24中教导，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算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请注意接下来的经文，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暴风雨淋到无知的人，也同样袭击聪明的人，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得经受暴风雨的考验。问题是你建造了怎样的掩体地堡？根基是什么？是盖在磐石上吗？圣经中充满暴风雨，从挪亚、约拿到耶稣门徒，在加利利两次，在加利利海上，使徒行传以暴风雨结尾，保罗和其他犯人正坐着船前往罗马的路上。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每次暴风雨结束之时，那里就会有人敬拜。挪亚一家经历狂风骤雨后献上燔祭，耶稣平息海上风暴，门徒就敬拜主，与保罗同船的人们经历暴风雨后也都俯伏敬拜。由此可见，未能献上真诚的敬拜，有时候我们必须经历一些风暴。现在 我有一些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为了使你更珍惜这些好消息，首先你得先忍受几则坏消息。没有对比，不足显出这些好消息的珍贵。要知道，之所以人们为新冠肺炎特效药的研制成功而欢呼雀跃，是因为病毒真实存在。人们一旦被问题困扰，解决方案就会弥足珍贵。获得永生是大好的消息，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失去永生就意味着永死。现在我要花点时间，希望你们能够全神贯注，千万不要被我吓到。但我必须告诉你圣经的教导。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听到有些牧师和教会领袖对讲道人员说，讲一些给人带来安慰和宁静的信息。我愿意做一名安慰使者，但前提必须是能够真正造就人。我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是一卷充满拯救和救恩的书卷，该书开篇就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有多少讲道是关于愤怒的？你知道圣经提到愤怒约达200次吗？有很多是出现在新约圣经。愤怒为何意？愤怒意味着强烈的报复性的怒气义愤，是对过错或罪恶报应性的刑罚，一种来自上帝的责罚惩处。来打开罗马书二章，在这段经文中愤怒出现了三次。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不晓得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意思是说储存积攒，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保罗写了这节经文的另一版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描述了永生与灭亡只有这两种选择。这里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以永生报应那些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主告诉我们，享有永生的人是那些接受耶稣和圣灵，去度一种恒心行善的人生，弃绝罪，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然而另一种选择是，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显然朋友们有两种选择。将有巨大的愤怒如狂风骤雨一般临到末后的世界。千万不要迁怒于道格牧师，你太消极了。保罗以这样的笔触开始撰写罗马书，之后才讲到救恩这一奇妙的礼物。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如果没有救恩这一珍贵的礼物，人类的未来将暗无天日。所以我在圣宫上如履薄冰，我担心我的双手沾满鲜血。如果我只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人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牢靠的末日避风港，就是躲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没有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没有那个避风港湾，末日是骇人听闻的，只是圣经的教导。但请不要绝望，坏消息太多了，有好消息。打开路加福音三章七节，这是施洗约翰向众人宣讲，他向前来受洗的人说到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记得蛇类毒蛇在创世之初就被魔鬼附身，很多人不是被圣灵引导，是鬼魔引导。如果你与耶稣关系疏远，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施洗约翰论到那失丧的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无论是你所属的教籍还是你所拥有的犹太血统，都不能救你。你要洗净你的罪，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因此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曾劝勉我们，凡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就被剪下来，最后扔在火里烧了。上述经文告诉我们，唯一的安于之处就是躲藏在基督之内。有个朋友是位职业消防员，我们都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北加州闻名于世的是南加州地震、北加州大火、旧金山二者兼得。我的那个朋友是职业消防员，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有次他们在国家森林公园大战山火，当时火势凶猛，高过他们头顶，这就意味着火焰不仅迎面扑来，还从峡谷升腾袭击后背。他们依稀听见队长喊着那句万不得已才出口的话，他说赶快紧急避险，这就意味着你无处可逃，已经被大火全面包围了。幸运的是，他们的避险装备无与伦比，是一种复合材料，由铝箔与某种玻璃纤维防火层构成，非常轻便，方便消防员携带。他们打开防火帐爬了进去，他们的经验之谈是，你们不能太胖，否则装不下，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除了一点点呼吸的空间，你就如待烤的土豆。但能保全性命，他们必须得使用防火帐，感到如土豆一样被烤，他们呼叫求助，救援的直升机。紧急避险是万不得已，若没有防火帐的保护，必死无疑。上帝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避难所，使我们逃避愤怒之日。所以有许多狂风暴雨倾驾，比如创世纪十九章的例子，十七节。稍等一下，我想再读一下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就能有永远的生命。我对这句经文坚信不疑，但有很多人从来不读后半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等一下，道格牧师，约翰是爱的使徒，为什么会写震怒？没错，为了能够拥有上帝为你预备的永生，要知道你急需逃避迫近的愤怒，这是上帝的警告。请注意，我从未听人说过要从震怒旁边走开，或者慢慢离开，而是要逃离。就像那只巨兽哥斯拉突然闯入纽约大街时，你来不及规划逃离路线或启用 GPS， 你只能朝着反方向拔腿就跑，竭尽全力，越快越好。当世上的人们意识到犯罪的巨大代价时，感到恐惧是应该的，这会促使人们远离罪。我们要逃离震怒，往哪里逃呢？逃到基督那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道，哦，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有没有见到过刚孵出的小鸡意味着母鸡与妈妈亲密无间，然后他们也得慢慢的学习自己啄食，慢慢冒着风险离开母鸡，但他们不会走远，偶尔几个淘气包跑得远一点，但一旦有猫猫狗狗向他们走过来，小鸡们发现后就会往哪里跑？跑向鸡妈妈。树林里熊妈妈和小熊嬉戏玩耍，但如果幼熊远远的发现有狼闯入，他们总是本能的想起妈妈，快找妈妈，妈妈在哪儿？他们向妈妈狂奔。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看到经文说将来上帝的愤怒最终必要临到罪人时，上帝如此行的目的不是要使我们恐惧，他这是要告诉我们，若要最终得救，我们需意识到只有两条路，要么躲藏在他的翅膀底下，要么就是暴露在他完全的震怒之下。虽然许多人只想要逃避，但你却要仔细思想。如果你读过宗教改革家们所写的书，听过他们的讲道，他们讲到上帝就是爱，也讲到上帝的愤怒。虽然也听到过一些爱的故事，但绝没有一个可以与上帝之爱相比拟。因为他是上帝，他的爱真是妙不可言，这是大能的爱，美妙的爱，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爱。那么他的愤怒也是真实的。 有人很少发怒，有人却经常是勃然大怒。你也听说过可怕的、冷漠的、无情的、残酷的、粗暴的事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令人心碎。当你想起人们怒气冲冲，将军生气，国王暴怒，都无法与上帝的怒气相比，他是宇宙之君，他的所有特性都无可比拟。所以千万不要认为那只是上帝的一点点小失望。上帝的爱有多深多奇妙，他的愤怒就有多大多强烈。这是因为上帝忌邪，罪与上帝永远不能相调和。上帝恨罪，但他爱你，要救你，但罪与上帝水火不容，上帝不能容忍罪的存在。那么那些未悔改的罪和未被赦免的罪，必将直面上帝末日的审判与愤怒。现今有些人日复一日，他们为自己积蓄愤怒，正如罗马书所说，人的一切都记录在案，所有人都要站在上帝审判台前，唯有躲在基督里面才能不被定罪，不然我们要完全承担罪的后果。因为记录我们一生所有事的案卷将要被展开，耶稣说过，凡人所说的闲话要句句供出来。我们此刻不能与上帝面对面，是因为罪将我们阻隔开。今天环顾四周，看看疫情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彼此隔离，将人分开。我怕是得了忧居症，当然我爱我的家人们，但是我以前经常外出到处走，现在社会确实有些变了，不过也有好处，团聚的时间更长了，有更多时间唱诗。但是这个世界因为罪与上帝长久分离，整个星球因为罪而被隔离起来，我们不能亲见上帝风采，并非他不爱我们，耶稣将他的神性隐藏在人性之中，我们才能见他的面。当上帝在乌云中掩面与百姓说话时，百姓对摩西说什么？不要让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承受不了。那是上帝的子民，你跟我们说吧，你是中保，主耶稣就是人与天父之间的中保，成为一个中间人，他是桥梁，跨越了天地的鸿沟，人因为罪与天父分离。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做我们有罪之人的庇护和拯救，我们都将消亡。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上帝拯救罗德家的故事，创世纪十九章。经上说，天使在前，领着他们，你们逃命吧，千万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情况万分紧急。提到我们要逃避上帝的愤怒，躲避他的审判时，上帝总是再三强调不要心怀二意。今天之所以有感动讲这篇道的一个原因，是看到很多人一直拖延，直到危机迫近。魔鬼撒旦最成功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让人患拖延症。很多人认识到自己有罪，应该悔改归正，却是一拖再拖。有时需要一场危机，使人意识到也许此刻就该认真的面对上帝。上帝说，如果你听到末日已近，切莫拖延，别等到救生船开走，追悔莫及。如果你知道审判大日近了，若想逃避，就应迅速行动起来，不能再犹豫不决。论到再来，耶稣说，那日子就如挪亚的日子，又如罗德的日子。经文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十一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然后耶稣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回想罗德的妻子，他迟疑不决，没有迅速逃离上帝的愤怒，反倒回头看。我们需要逃离一生的罪愆，从而能面对审判。上帝警戒我们不要迟疑，赶紧逃。下面我来给大家读一段怀著经典著作《基督教育原理》中的一段引言，在第356页。说上帝的作为将有一番突然的改变，主虽不轻易发怒，并且大有能力，但他必不以恶人为无罪， 但愿人人都认识到上帝的长久忍耐，但是他的忍耐不是永无止境的。谁已经为那突然的事变做好准备了呢？那时上帝不再如此对待罪人了。有谁准备好逃避那必将临到一切犯法者的刑罚呢？上帝是有忍耐，大有怜悯，他将阳光雨露赐给义人和不义的人。由于上帝恒久忍耐，传道书说道，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因上帝的恩慈忍耐而放纵自己的恶行。上帝富有怜悯与忍耐，他的恩慈永远长存，他的忍耐是恒久的忍耐，但也有一个极限，显然是在耶稣再临时，耶稣降临那一刻就到期了，恩典结束，恩门关闭，我们绝不要等到最后一秒。我时常想，咱们的教会一定会复兴，只要大家悔改己罪，来到主前，敞开心门，坦诚自己度真基督徒的生活，爱邻舍，分享美好的福音，教会必复兴。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复兴和革新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具有以下特征，表现为真正畏罪痛心，悔改自己的罪，离开罪，接受上帝的拯救，恩典怜悯，你就因主喜乐，对生活有了激情，改变是真实的，不只是口头上谈论上帝的恩典，而是亲身经历他的恩典，知道恩典的代价，耶稣曾为我死过。播报一则好消息，启示录11章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注意，上帝的赏赐分两种，愤怒与恩典，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持续毁坏地球，环境越来越糟，但真正能毁灭地球的是什么？罪。世界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罪的重压下劳苦叹息，耶稣被钉十字架，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万物都震惊不已，天空漆黑一片，大地震动，受造生灵因罪忐忑不安，这是他们本能的反应。但是风暴并非都不好，还记得上古的大暴雨，有意思的是暴风雨并不千篇一律，也有好坏之分。众所周知，加州常有暴风雨，刚刚经历了山火和暴雨。在圣经中，挪亚所经历的不只是下雨，那是暴雨，罕见的瓢泼大雨。上帝使挪亚与罗德化险为夷，都得享平安。一场是水雨，另一场是火雨。有首流行歌曲《火和雨》，其实在圣经里相关的提及也不少，比如创世纪19章，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这是天使对罗德说的话。创世纪19章12节，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施行毁灭。他说必须赶快逃离。对比一下，上帝对罗德说出去，却是对挪亚说进来。罗德得救的方式与挪亚获救的方式不尽相同，挪亚的全家都获拯救，而罗德的很多家人丧命了，他并没有为了审判而尽心准备，安逸度日，被罪围困。彼得如此描述，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原本早应该逃离那样的环境，远离那样的生活。罗德是一再拖延，挪亚却听到吩咐立即行动。在暴风雨中有些是好的，看撒迦利亚书，其实我们要祈求好的暴风雨。撒迦利亚书的10章，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所以我们要祈求什么样的雨呢？祈求晚雨，就是圣灵的洗礼，这是上帝应许的，也要为教会的复兴祈求天降灵雨。我不认为晚雨的配件会轻易的说有就有， 他不会临到不热心祷告的教会。晚与圣灵配降是对祷告的回应，我们要祈求。路加十一章，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可以赐予我们任何东西，他可以给我们钱财、好工作、好车子，但是他说重中之重时，天父渴望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圣灵。还记得所罗门吗？他求的是什么？原本可以求很多事情，向敌人复仇、长寿、财富。他说，主，我祈求圣灵赐我智慧，智慧是圣灵的恩赐，上帝乐于赐下。在华尔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人们在问新冠疫情是否会引发一场末世大觉醒。文中说，通常在历史上，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会引起属灵奋兴。华尔街日报3月26日的文章继续说，纵观历史，一场影响深远的灵性奋兴常发生在大灾难、大动乱、大艰难之后。我们都希望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现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折射出的一线光明就是上帝子民必定会复兴。传福音的机会向我们敞开着，但是在我们出去传福音之前，先要跪下来祷告，确保自己是安全的躲藏在避难所中，不怕风浪侵袭、火和雨。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祷告了，在雅各书中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都记得以利亚求雨吧，但是他在求雨之前先祈求不下雨。为什么他要祈求不下雨呢？后来有饥荒，以色列国饿殍遍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百姓都在敬拜假神，他们正在最终丧命。绝望中，以利亚祈求属灵的复兴。书中说，以利亚先祷告天不下雨，百姓就悔改复兴，又祷告就下起雨来。请看王上18章41节，以利亚双膝跪地，祈求天上降下火来，火从天而降，然后意识到人们已经悔改，他们重新归主，便有大雨倾盆。他告知亚哈，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以利亚上到加密山顶去祷告，他要向上帝求雨七次。亚哈王上去吃喝，以利亚去祷告。到了加密山顶，他祷告了七次，他跪下来继续为百姓求雨。我们需要为圣灵晚雨的配降祈求多少次？你觉得呢？不是七次，我们每天都要祷告。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圣灵。经上说，以利亚祷告七次后，就在那时霎时间，天空漫天雾云遮蔽，狂风大作，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王回宫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在祈求暴风雨之后，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祈求的是下雨，很可能迎来的是暴风雨。于是以利亚为百姓求雨，便赶上了暴风雨。但如果我们为教会复兴祷告，求上帝降下圣灵施行洗礼，你是在求什么？是求暴风雨。因为当上帝的百姓充满圣灵，每一天度敬虔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凡敬虔度日的，怎么说也都要受逼迫，必有一场狂风骤雨随之而来。我们要受洗归主，除了水洗，更需要接受圣灵之洗。我们看到圣经多次提到，人们不仅要受水的洗，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之时，他们不仅经历水之洗礼、红海之洗。圣经说，上帝在发光的火柱中向百姓显现，百姓从水中、海中经过，也受过火之洗礼，然后共同前进，迈向应许之地。我们若要成功出离埃及，就要受两种洗，我们要祷告。以利亚祷告了，当天火从天降，大雨倾盆，我们祈求火与雨同时降临。最近人们急于寻找一个避难所，我们多么渴望能远离疾病。我们能做的 就是努力改善医疗卫生。很多人不再担心感染病毒，而是担忧由病毒引发的经济上的代价可能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啊，人们恐慌经济会衰退，未尝不可能，各种迹象都在显明。还有些人担心抑郁。今天人们忧虑不仅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为个人收入。都知道吗？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保管钱财的方式。万无一失，人们常问，你能为我提供少交税的方法吗？合法的。或者我们的钱存在银行稳妥吗？我知道人们纷纷从银行取出钱来，他们不放心，他们把钱藏在毯子、被子或是坛子里面，有的在树上凿出一个洞来放钱，他们太需要安全感了。我们该怎样规避投资风险？还记得那个积攒大量财宝为了今生所用的人吗？耶稣说他很无知。路加12章18节，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上帝却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如果我们只是紧盯着地上的国度，这种投资与我们有何益呢？我们是否忘了还有一个天国？雅各书警告持这样想法的人。雅各书5章1到3节，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金银都长了锈，那都是你们积攒的。一般来说，金子不会生锈，但到了天国也毫无用处，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有些话听人们常说，风险最低的投资是买金子。耶稣说，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什么金子？就是爱，这是唯一零风险的投资。启示录18章讲到了所有的富人和客商想要积攒地上的财宝，经上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有人这样说，挪亚倾其一生的全部积蓄投给了方舟眼光独到，因为存款上涨了。如果你想保驾财务，理想方式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以赛亚书2章，上帝的另一个警告，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有些人用金子、银子铸造偶像，他们都抛给田鼠和蝙蝠，很多人拜金。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可是太多的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却积攒钱财，为了安全却没用，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很多人，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观望，拖延，犹豫不决，心里想现在献上吧，为时已晚，此刻就是考虑为天国投资的最佳时机。经上说，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是怎样保障你的投资稳若泰山的？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是的，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保全我们所有的资源，面对审判，我们都需要为时间与金钱向上帝交账。那时不再有避难所，我们也不可能逃离上帝的面，最好今天就与上帝和好，因为你躲不了他。约拿试过了，结果事与愿违。诗篇139篇记载到，来读第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们无处可逃，上帝无所不在，要逃到何处躲避他的愤怒呢？阿摩斯书第5章，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你周围是否有如此不幸的人？如果你正在逃离上帝，我不会求上帝祝福你的，我求他困住你，直到你转向上帝。过去有一首赞美诗，人们经常唱，哦，犯罪的人，一首灵歌，你要逃往何方？终有一天，上帝的愤怒终将临到， 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就是躲在基督里面。基督将要再来，启示录六章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我从未见过愤怒的羔羊，耶稣总是以爱的形象出现，但终有一天，如果我们没能在他的爱中悔改，那么我们终将要面对他强烈的震怒，正如他的爱一样。我们要如何逃避？此刻我不是要建议大家逃离城市或隐居深山，乡村生活很重要，我不是否认。我们的计划不只是救我们自己，很多人这样说，世界大事层出不穷，可要尽快逃离，但这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态度，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有人对尼西米说，他们要来杀你，快进到圣殿中，在里面躲一躲。他说，我正忙着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入殿躲藏，我不进去。同理，如果你只想去乡村隐居，不是当作根据地，然后定期去城市做工，就是错误的。倘若你是为了孩子和家人，于是离开充满败坏和污染的城市倒是个好主意。那么末日唯一的避难所在哪里呢？百姓是怎样躲避灾难的？埃及十灾，他们要躲在家中，把血涂在门上。你的心中有没有涂抹羔羊的血？这是唯一方法可以让面面天使越过你。什么是唯一的避难所？再来回顾一下，有意思的是，以色列百姓能存活下来离开埃及，是因为他们都在门上涂了羔羊之血。在40年之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一些人躲在喇合的房内，窗口的红绳象征着基督的血。在约书亚吹响七个号筒时，他们是唯一活下来的人。朋友，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启示录讲述了七号的来龙去脉，但也说到吹响那七只号筒时，审判就到了，只有部分人可以得救。在挪亚的日子暴雨中，唯有进入方舟的人才活了下来。圣经说，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躲藏在避难所中保存性命，对末日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一个有名的历史故事，事情发生在荷兰鹿特丹，人们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国王菲利普差派了阿尔瓦公爵，他是一个报复性非常强、易怒的将军。那时当地的人们顽强抵抗一阵，最终城市还是被占领了。在鹿特丹有一座房子，多年来被人们称为千人恐惧之家。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因为阿尔瓦公爵率领士兵最终占领了鹿特丹，那些士兵成功翻越了城墙，挨家挨户扫射，于是最终消灭了城市里的所有人，就如约书亚对待耶利哥。人们听到士兵走在大街上，这座房子里的人，男男女女、孩童，都听到了街上传来的尖叫声，士兵们正向这里靠近，之人来不只是要侵占房子，而是要杀死所有人，城墙固若金汤，实在无法逃离。他们无可奈何，谁也不知何时才是个头。最终一个青年人有了主意，他记得在旁边的棚子里有只羊，便跑了出去带羊进来，赶紧把门拴好，他们把羊杀了，然后取了羊的血。这时士兵们脚步临近，猛烈敲击着房门，他们用扫帚把羊血从门缝里扫了出去。那些士兵们一见这血，就说似乎有人已经抢了先，士兵以为早有军队抢先扫荡了这个房，他们看到了血转身走了，整个城市唯有这里的人死里逃生，正是因为流血才得幸免。我们将要怎样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只能躲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仅有的安全之所。 以赛亚书26章，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耶和华的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要刑罚地上的罪孽。哪里是避难所？诗篇27篇5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无论何时。诗篇61篇3至4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挪亚和家人进入了方舟，我们也要在末日躲在基督里，我们要做凡事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今天的存心节说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以赛亚书32章，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向河流在干旱之地。有一人，那就是基督。你在基督里吗？有没有逃向基督？他要张开翅膀护庇你，保护你如眼中同人，你无需胆战心惊，上帝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我们必须明白，在外游荡则是危机四伏的，我们要常在基督里面，这是今天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如果你至今尚未做出决定，朋友们，在我们唱结束诗歌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下决定并不难，圣经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邀请你重复我的话，主，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深知罪的代价。圣经说，如果希伯来书10章，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不顾真道，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上帝是可怕的烈火，我们需要来救基督。你心里怀着恐惧前来，当你来到主前，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看出上帝多么爱你。接下来上帝会赐你圣灵，赦免你过犯，你可以重生，开始新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愿你与每一位观众同在，求你感动他们到你面前，逃避将来的愤怒，来跟随基督，将来就能进入你所预备的方舟。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知道那个灭命的天使会越过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你翅膀下。谢谢你，奉主名求， Amen。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 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哦，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在我儿子去世前后，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我儿子杰西才31岁，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在2009年，11月份，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2010年4月，在儿子离世的那天，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打给他，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我的公公快不行了，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
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按照研经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非常奇妙。
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 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究指南和一些小册子，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开了门，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我们想学习圣经。
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
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才8岁，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他告诉我，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但还想看。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我决定看一看。我打开电脑，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我每一课都学，大概有27、28课吧。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 例如《宇宙之战》《末日大世纪》《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十诫》，当然还有很多。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而且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邮局工作，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这是上级的规定。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还说到了安息日。我对他说，苏西，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
我是不请自来，他看到我非常兴奋。到下个安息日，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4个月之后，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
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这真是令人激动。有时也难免灰心，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就激动不已。
我知道耶稣爱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从此我走出阴霾，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永远改变了我，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 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
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可惜总是忙个不停，等反过味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有了它，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发人深省。
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并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